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要来为大家探讨的问题是：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吗？那么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佛教的本质来谈起。佛教的本质是什么呢？佛教的本质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一切众生皆能成佛。那我们要以一段经文来为大家说，在《央觉摩罗经》中这么说：佛告文殊师利，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为无量烦恼覆，如瓶中灯。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是因为颠倒妄想烦恼，不是自心如来藏，而于三界中生死轮回。这个就好像前面经文所说的说，这个因为有如来众生都有如来藏，可是因为就无量烦恼遮覆，好像瓶中灯不能看到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种种的智慧光芒一样。那么当众生在三界中生死轮回时，如果想要解脱于生死轮回，有的畏惧这个三世生死苦的，他就求要解脱，能解脱于三界的生死苦，所以呢，于这个佛法于三宝升起正信有他升起的善根，所以呢就来修学能够解脱于三界生死苦的解脱道。那么有大心的菩萨能够这个为众生升起大悲心，自利利他，不畏惧生死苦，来修学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修正，或者是说菩萨道的修正，都是一佛圣所含摄的。因为二圣的这个解脱道，它也只是佛菩提道中的化成。因为这个解脱于生死之苦，他并没有成佛，他并没有这个究竟解脱。那菩萨呢，完成实地的修道，也还没有成佛，他还要往前这个修等觉妙觉，最后到人间实现成佛。那么因为一佛圣所含摄含摄这个解脱道以及这个菩萨道，是因为众生皆有如来藏。那众生皆有如来藏呢，这个如来藏本来所具有的这个无漏无为的功德，它得在这个成就了大菩提大涅槃这样的一个佛道的时候呢才能够完全显现。所以说呢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众生皆能成佛，才是佛法的真实本质。那么从这个为起点，我们再来说，在法华经中呢佛也这么说，经中这样说啊：舍利弗， 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自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前面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说，诸佛世尊呢，因为就是因为众生皆有如来藏，那么为让众生能够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道，所以出现在世间。那这个《法华经》中最后讲说，舍利佛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佛在众生因缘这个具足的时候，会示现在人间成佛。就像这个25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那么佛出现于世间的某个国家成佛呢，那是因应众生善根的成熟，而不是由于某一国的文化需求或者是思想而创造出来的。所以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示现八相成道，当时的世间没有佛法，只有不能实证解脱的外道法以及外道修行人。那么这些外道修行人呢，在听闻这个释迦佛解说能真实解脱的佛法以后，他们实证解脱，同时继续听闻世尊的这个大圣法的解说，能够回小向大，成为菩萨，听闻整个三转法轮的佛法。所以呢，在佛陀说法49年呢，完成了这个到世间来的这个开佛为众生开佛之见这个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些这个应该说的法以后呢，示现大波涅槃。那示现大波涅槃以后呢，弟子们就将他所听闻的这些三转法轮呢记载下来那佛所说的三转法轮呢，分别是初转阿含的方便解脱道，二转十圣二转是十相般若的这个中道，第三转呢就是方广为识的究竟佛道。那么这个佛弟子呢，分了三次的劫集，将他们所听闻到的佛所说的三转法轮的佛法呢，把它记载下来。那记载下来呢，就分为声闻藏、必知佛藏，或者说第三个就是菩萨藏说这三藏，或者有人说是经律论三藏。那么当时这个所记录下来这个声闻藏、必知佛藏以及菩萨藏呢，是以当时印度所使用的梵文或者是巴利文的语言把它记录下来的。那这个当时呢，以巴利语的这个所记载的大藏经呢，据说是由这个阿育王的儿子带去锡兰，那锡兰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那从那里的再流传于这个缅甸啊、泰国、柬埔寨等地，那传到那地方的佛法呢，就称为南传佛法。而在这个当时从古印度流传到我们中国东汉开始呢，就有梵文经典陆续传入中国了，把它翻译成汉文。也有人是依止于所翻译的汉文来修学，一直到唐朝玄奘菩萨的时候，从印度带回大量的大圣佛经并把它翻译成汉文。这个时候的中国呢这个具足了这个三藏佛经，而且佛法非常兴盛。那把它这个翻译成汉文以后呢，传到中国的部分就称为北传佛法。那么从古印度北传到中国的佛教，同时它也传到了朝鲜跟日本。传到朝鲜呢，这个在历史记录里面有这样的可以查询到，就说哈，当时在唐宋时期的这个禅师呢，他们流传下来的语录里面都会读得到说，禅师在问求法的僧人说你从哪里来？那么僧人呢，有时候回答说从新罗来。那这个新罗呢，就是朝鲜那从这里可以证明说，唐宋时期那时候佛法就已经传到了朝鲜了。那传到朝鲜就称为朝鲜佛教，那朝鲜其实就是现在的韩国。传到日本呢，就称为日本佛教。 倘若说将来也将这个这个经典呢翻译成英文，而且在欧美流通，那在欧美的这个欧美人士，他也信受三宝，皈依三宝，依止于这个所翻译的这个经典来修学，那么也就有所谓的美国佛教、澳洲佛教或者欧洲佛教之称了。可是呢，佛法并不是仅仅在人间的，因为在经典里面经常我们会读到各种这个法会中，也就是佛说法的这个会就是法会嘛哈。这个法会中呢，经常会读到说有欲界的六天的天人啊，以及初禅天到四禅的天人啊，都会到佛说法的会场来对佛进行供养护持，并且听法。那这样的话呢，呈现出说这些天人都是受佛教化的，不仅仅是当时在人间的印度国的人在受佛的教化。那这样子表示说佛的教法它也是在天界流传着的。那么同时呢，佛有一个称号称为天人师，表示呢佛能教导人间有情以及天界的天人。那天人师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及天上人间沙门婆罗门、龙天等都归命于佛，依教奉行，具作佛子，故名天人师。所以呢在佛陀在古印度当时在对着这个佛弟子宣传佛法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很多天人来听受佛的教导，同时对佛做种种的恭敬供养，这都有记载在经文里面。所以说天界是有佛法的。那我们也要举一个证明，让大家知道说天界有佛法的这个记载是什么。因为还有菩萨他在天界弘传佛法，那经中佛这么说一生补处菩萨，多必往生兜率陀天，心生欢喜，智慧满足。何以故？在下诸天多有放逸，上界诸天禅定力多，极定软弱，不求于生，以受乐故，又复不为一切众生生慈悲故。那先说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一生补处的菩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妙觉菩萨啦，也就是菩萨盛满了这个十地的菩萨道修学到等觉以后百劫修相好，最后成为妙觉菩萨到升到兜率陀天，等待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到人间示现成佛。那么这个一生补处就是妙觉菩萨呢，他必多必往生兜率陀天，大部分都是生在兜率陀天。那在那里为什么生在兜率陀天呢？因为告诉我们说兜率陀天以下的这个欲界天比较放逸而且呢兜率陀天以上的这个天以及这个色界天禅定力比较强，那么因为极静的关系不求于这个升到人间。那因为在这个天界享乐的关系，不为众生升起慈悲心，所以呢一生补处也就是妙觉菩萨都是升到兜率陀天。那么如何来教化有情呢？菩萨不然但为教化诸众生故升兜率天，下界诸天为听法故上兜率天听受于法，上界诸天复为法故亦有下来兜率陀天听受于法。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说菩萨呢他不会升到兜率陀天以上的欲界天或是这个色界天，也不会升到兜率陀天以下的欲界天因为他升在兜率陀天呢是为了教化诸众生。那么下界诸天呢，也就是兜率陀天以下的这些欲界天，比如说四天王天这个陶地天为了听法呢，他会到兜率陀天去听这个一生补处菩萨，也就是妙觉菩萨的这个说法。那么上界诸天呢，也就是自在天或者是色界天等天呢，也是为了佛法的，为了求法，他会下来兜率陀天来听受于这个菩萨的教导。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妙觉菩萨呢，在兜率陀天 等待人间的众生因缘成熟下生人间之前的这一段期间，都是在这个斗帅陀天里面教化众生，所教化的众生就是天界的友情。那么以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看待天界有没有佛法，有佛法哦。所以呢我们呢虽然说今天处在人间修学佛法，可是呢对这个经典里面佛所说的这些告诉我们这个天界的情况，以及菩萨他怎么利乐有情的情况，我们要听闻以后呢要如理思维给予信受啊。就像说我们经常会念到诸佛菩萨的名称，还有十方诸佛的佛国。那我们在人间最熟悉的这个西方极乐国、东方不动以及东方不动世界那也是属于这个其他的佛国，那也有佛住世，也有佛法。还有呢就谈到说出国人啦，他比较这个钝根的出国人呢，他是极七生人天往返尽于苦寂。也就是说出国人在人间证了出国以后，他因为根气没有那么敏锐，那么他什么时候能够证得解脱果呢？他极七生人天往返，就是人与天一次，这样七次的人天往返呢，他能够尽离苦边证得解脱果。那么他如果升到天界的时候没有佛法，他又如何能够说这个能够在这个七次人天往返能够证解脱果呢？所以他在天界也是有佛法的，因为我们刚刚也为大家解说到多这个在兜率陀天里面的妙觉菩萨一生补处菩萨，他是为这个下界诸天以及上界诸天来宣扬教法的，来教化这些天众天人的。所以说从我们知道说出果人呢，他因为已经断了我见了，断我见以后呢，他的那个果报啊，他有福可以升天，但是他本身是修解脱道的，升天以后他绝对不是只是享福，他还是为了求法。所以七世人天往返呢，在天界也必然有佛法这样才能够满足他能够七世七生人天往返的最后成就解脱果。那么佛教在人间呢，它是无国界的，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吗？当然我们从前面的解说已经知道了佛教它是无国界的。那如果说要说佛教是世界性的，那其实只是属于通俗的说法啦。因为假如说把佛教局限在人间的话，那么就会将佛法通俗化，而失去了佛法真修实证的重要性的。因为法界实相中有不可推翻的因果律则，也会因为说如果只有把佛教局限在人间而曲解成为戏论。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有举说这个出果人呢比较钝根，那他是七次七生人天往返，而最后能够尽于苦边，能够证得解脱果。那如果说佛教只有在人间，那么他的七次人天往返，那天界如果没有佛法，就不可能说只是因为七次的人天他就能够证得解脱果，势必要在天界也有佛法。同时呢也为大家解说过妙觉菩萨他多数是生在兜率陀天，所以呢在我们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现在在兜率陀天呢为这个为我天界的人说法的弥勒尊佛弥勒菩萨，现在就是在兜率陀天那在兜率内院，也很多人为了求生兜率内院而在修相应的这些教法。那你可以说佛教它是局限在人间吗？那我们要知道说佛教的本质呢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嘛。那佛教的本质呢就是众生皆能成佛，所以呢我们要去讲到说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吗？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表象上来看的话，那如果说那世界你讲的是地球吗？那不是只有在人间吗？况且我们这个阎浮提 的地球只是阎浮提的其中一点而已。所以对于一个佛教徒而言，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探讨说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吗？除了表象上你听到说有这个北传佛法、南传佛法，甚至于呢有人会谈到说藏传佛教，那你会说那这样子应该是哪个佛教才是真的佛教呢？那我们现在也借这个题目呢要为大家提醒一点，就是说那当你在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佛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原来佛教的本质是众生皆有如来藏，众生皆能成佛，而佛法不是只有在人间。那么刚刚顺便提到了藏传佛教呢，是因为从这个古印度传到西藏地区，但是藏传佛教的内容是不是说众生皆有如来藏？假使呢藏传佛教本身它不是说众生皆有如来藏，它反对说众生有如来藏，那么我们就要来看待说他所说的佛教的教法是否真的是佛教，这样才不会偏差。如果说他认为众生能够急速成佛，不必要修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不必去成就所有的实证，这个从三贤位乃至十地所有实证，那可以只用简单的一些的这个他们所说的说可以快速成佛的方法就能成佛，那我们就是要来这个理性的来看待说，那这样子符合佛教的本质吗？因为前面我们有为大家引一段经文说哈，众生皆有如来藏，那么这个表示说这件事实是真正佛的教法的本质，所以呢，因为这样佛才示现到人间呐，为我们这个打开佛的智见，为我们这个开示佛的智见呐，让我们能够悟入佛的智见。然后呢让我们能够道进入佛道里面修道。那如果说这个部分呢不是因为众生皆有如来藏，那如何是一大事因缘让佛陀来到人间的？所以呢我们才说啊，探讨说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吗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来从各个角度来看待。第一个角度是说那佛教的本质是什么？第二角度是说，那佛法是只有在人间吗？那因为这两点呢，我们前面给大家提的就是第一个，众生皆有如来藏，所以众生皆能成佛。可是呢，成佛的过程里面，因为要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佛陀在教法中有施设的这个二圣的解脱，方便解脱。方便解脱，它是属于化成。也就是说它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情况之下，那么一定有真实的解脱。真实的解脱就是让这个如来藏里面所含藏的一切杂染的种子都能够除尽，让如来藏所含藏的这些无漏无为的功德都能够呈现，不在三界这个有生有死，而不受到三界的这些戏缚，而可是最后成佛却能够自在而能够入于世间来度众生，这个才是究竟解脱啊。那因为这个实相里面，法界实相里面呢，它有必定有这是这个所谓的六道的这些因果律则。那六道的因果律则里面就有人天呐、那有三恶道，有人天。那人天呢，这个也是众生的牲畜啊。众生的牲畜，可是难道说天界就没有佛法吗？因为佛陀大慈大悲，他怎么可能不会去度天界的天人呢？而且天界天人的福胜于人间呐、所以说这个菩萨的法道，以及说佛法的本质，以及说佛法本身它在这个人间是我们人间所接触到的这种心量上所能够了解，但是呢从佛法真实本质本身来看待，就要知道说原来 佛法不能局限于在我们人间，我们不能以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来局限于说佛法只有所谓北传佛法、南传佛法才是叫做佛法。我们应该从佛法的本质来看待，以正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待，原来佛教它是无国界的，同时呢佛教它是在人天都有的。那而且呢佛陀有个称号叫人天师，这个都是我们要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思考的。那这个题目就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维摩诘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维摩诘经是禅门的照妖镜，本书详述大圣佛法不共于二圣的智慧，显示诸法中绝代的实相境界，建立大圣妙道于不败之地，领诸方大师及诸学人建立大圣法道正知正见，能得永历娑婆人天。